Hi Angela，
Hi Manny。
节目开始前跟大家讲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一集有闲聊，然后如果想知道闲聊到什么时候，然后正片什么时候开始的话，可以参考节目资讯栏的时间轴。首先一开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的干爹，我们的业配厂商。说到这则业配其实还蛮高兴的，因为大部分我们收到业配都是属于期间限定的导购，例如最近是母亲节快到，不过今天这一集蛮特别的，我们收到的不是导购型的，我们今天收到也像是偏 branding 吧，或者说长期的帮他们的服务导流这样子的广告形态。那这种广告形态过去比较常在美国或是英文系的 podcast 里面看见，在台湾的话我觉得相对是比较少见的。那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电踏他们家的新产品。电踏这间公司其实他们的核心事业分成好几块，最广为人知的是电踏少女，我相信大家如果看 YouTube 啊，或者是每年的苹果发表会等等之类，都会追他们家的消息。不过他们家其实一开始做的东西以及现在持续都深耕的东西不是电踏少女这个内容的事业，而是两块。第一块是广告事业，他们的 ACL 电报广告联播网以及 ARTRACK 数据管理平台都是成立非常久的广告数据服务。第二块是他们的生产力应用，包含比如说直接帮你做网页建构的 ARTRACK， 还有非常多的 KOL 或者是自营客他们都会使用的连接工具 SuperLink 等等之类的。今天大家分享的是他们接下来的主打，我觉得应该会是整间公司一个蛮强力主打的一个项目，就是 ACL 电报广告联播网的 AI 生成式服务全面进化。 ACL 电报广告联播网跟其他广告联播网之间最大的差异就是他们的主力是 PTT 这个东西。可能有些听众知道 PTT， 可能有些听众不知道 PTT， 但是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所限，我没办法跟大家很详细的解释什么是 PTT， 但总而言之它就是目前台湾用户数还是蛮多的，而且讨论还是非常热烈的一个网络的社群。那上面有非常多的内容，不论是消费的、政治的、日常生活的讨论，我觉得有非常多的爆点的热点议题都还是从那边出来的，甚至有非常多的新闻媒体他们第一时间采访的点会去里面找新闻。PTT 是 ACL 电报广告联播网他们一个非常主力的投放的管道，而且他们有全台湾 PTT 手机 APP 生态系的广告投递的服务。这一次他们透过 AI 升级的产品名称叫做 AIBO， 然后念作 IBO， 其实是取自日文的谐音，汉字写作相棒，那实际上就是伙伴的意思啊。我相信那意思其实跟 Copilot 有点像，就是希望透过 AI 来陪伴你走完整个行销市场广告投放的所有的环节。那我们一般广告投放的环节大概就是分几个部分，第一个步骤你可能先做一些市调分析，第二个步骤你可能下一些关键字或找一些关键字，第三个就是会根据你前面刚才收集到的资讯去生成你的内容文案，最后就是把这内容文案做成 landing page， 然后来去做广告的投放。那目前这五个步骤在 IBO 上面都可以在同一个平台完成，而且这过程中都会有 AI 的 support， 包含比如说一开始你在做市调分析的时候，你只要输入关键字就可以在后台直接做即时舆情的分析。那这舆情分析的主要目标对象就是他们资料库常年累积下来的 PTT 用户的行为表现，而且是非常及时的，它的及时度蛮高的，因为他们有开试用账号有用，大概就是你输入下去之后可能现在正在发生中的事情它就可以帮你把它 highlight 出来。接下来你要做关键字的时候，你也可以首先第一个最简单的嘛，可以看关键字的声量趋势，而且你可以用关键字来去生成受众，并且有受众的轮廓跟他的 profile， 这部分你也可以反向用受众来看他们推荐的关键字以及他们本身就会去推荐的阅读内容。接下来就是内容生成的部分，当你选中受众以后，你就可以进行内容生成。生成的部分一开始会是由 AI 帮你做好，做完之后你可以再进行微调。下一步就是把我们生成好这些文案内容开始做 landing page。 那 landing page 的话，主力背后就是因为电他们本身就有个 CLAM 的系统工具嘛， CLAM 可以帮你制作有良好 SEO 架构的网页，而且它编辑模式最新改版的话就有点像是 WordPress 的区块的模式，就是你可以拉不同的 block 来去制作，里面包含你可以放一些比如说自定问卷的 block 啊，或者是社群媒体互动的 block 等等。最后一步就是把你做好 landing page 当成广告投放的标的来去投放。投放的部分的话，基本的话 Google 啊 Pixel 最终是非常必备的，不过最特别的当然还是电报他们自己有 PTT 独家的 channel， 而且他们跟100家第一方合作联播网也有一些合作的 channel， 完了之后还有10000家透过 ADX 流量交换的 channel 都可以去进行投放。这整件事情的好处就是因为过去这些不同的环节都要找不同的公司搭配，然后每个环节里面各自有各自的花费，总个加起来就是你花的时间很多，沟通成本很高，而且钱加起来也不少。现在的话 IBO 的话可以一站式的完成这些东西，而且过程中都有 AI 陪伴你去把这些事情完成掉。当然最特别的还是电报自己本身主力的投放的选手是 PTT， 我觉得像电报这样也是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总而言之相关的资讯我都放在节目资讯栏，那欢迎有兴趣的朋友去参考看看。 好，讲完业配之后就进入到大家翘完很久的闲聊。节目开头是不是特别强调这件事情，是因为上一集的时候我们在开头直接说这一集没有闲聊，
对，
然后就有听众朋友直接用 IG 私讯我跟我说啊，那这一集我就会先放着以后再听，然后当下就是超级 shock 的，所以我们这一集决定来一个大反转，我们不仅在标题直接说有闲聊，我们在这里直接 highlight 我们接下来要进行闲聊。如果预感今天闲聊比较长一点，
为什么？
因为我很久没有闲聊。
哪有，你没有很久没有闲聊，
我很久没有闲聊、啊、
其实只有上一集没有闲聊而已、啊
欸、好，可我体感就是觉得我今年可能过得比较充实一点吧，
所以
emo 的成分有点下降了，
所以
闲聊能量有点低，
所以
我最近有点回来了。
哦，最近又有点回来了，
对对对，
为什么
有点回来？我们先讲比较正面的
正面的，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 emo 的东西就是比较偏负面，但我们先讲正面的、
okay.
就是我这个礼拜花了大概我所有休闲时间的80%都着迷于一件事情上面。
你终究还是要讲的啊。
啊，什么？对对对对对，我今天录音前还特地再看了一遍，补充一下能量。有一款游戏叫做《崩坏：星穹铁道》。欸，我不知道，我觉得在台湾啊，在我的同温层里面，要讲出我很喜欢玩《原神》跟《崩坏：星穹铁道》，就是两家都是米哈游公司出的产品，其实又有点齿力的，你知道
为什么？
我不知道。欸，我觉得我的同温层的玩家朋友们可能都是属于那种会玩比如说巫师三啊，或者是艾尔登法环啊，这种比较你知道。
魂系我比较没有办法。你玩游戏的过程是为了什么？
欸，没关系，这个太哲学。我们今天回到另外一点，就是反正最近呢，因为原神在长草，因为内容比较少，然后玩了之后就开始比较常玩崩坏星穹铁道。崩坏星穹铁道这礼拜呢，他们就推出他们周年的演唱会，我也是预录好的，在 YouTube 播播影片的，结果没想到这一次是在上海的普通的那个，然后是一个8000人的，他卖光了票，就是分两段还是三段抢票，然后他同步有线上转播，这件事我觉得蛮赞，就是可以免费看了，你不用在事后可能找一些人家现场录的东西。欸，那演唱会真的是超级无敌赞的。欸，As a gamer 可能我看得很入迷，但是我觉得他整个演唱会的所有的编排都非常的好。我们先不讲比如说音效灯光，那都是必备的，他的舞台表演就是非常好。比如说因为他整个里面会根据游戏的发展的节奏，会取不同的桥段的音乐来去做组合，然后这个桥段的选择本身就选得很好以外呢，每一段就是如果是有唱歌的，那就是一般那种演唱会的 style 嘛，就是一定有伴舞啊灯光表演之类的，但如果没唱歌的，他还是会搭配很多舞台上的表演跟一些灯光的表演。
你是说后面那个背景还有整个就是整个舞台是有在活的感觉？
哇，超活的。欸，认真，包含比如说现场所有人手上那个加油棒，那真是蛮标配的啦，可是这个东西他们做的也是很好，就是这个加油棒会随着每一首歌跟那个气氛的灯光颜色会做变换。哦，对，这其实是有些比较高规的演唱会是标配，但是这一场他们就是把它用上了，所以如果像这一首歌的表演的主题色是红色，那全场的加油棒就是变红的，然后如果有一场它是比较偏彩虹色，那就是会有两种颜色的加油棒在底下就是闪烁，会有蓝色跟红色粉红色然后交织，整个画面看起来已经很愉悦了，但舞台效果真的超屌的。因为里面有一首歌呢是一个游戏角色的主题曲，那个游戏角色他本身是龙的转世，然后他本身的特殊能力跟水有关，然后在游戏里面他当然就是比较浮夸嘛，就是他转世他想起自己的真身的时候，他就是可以把海劈开或什么之类的，然后想说哇这么屌的东西他们竟然在现场复刻。欸，很屌。就这首歌前奏一下的时候呢，这舞台上面就开始喷水，喷那个水舞水幕。哦，真的水，我本来以为是不是电脑动画，是真的水。歌手开始一唱歌的时候，那个水柱就是劈开来，然后那个歌手就是舞台从后方这样穿出来，模仿那个游戏中劈海的感觉。然后最屌的是他唱到一半的时候呢，因为他是龙嘛，所以他那个整个水幕变成投影幕，所以他后面的投影机就投一个龙的影子在后面流动，所以他就在水上面有龙在流动。然后里面最让我起鸡皮疙瘩的是这游戏里面有一首歌，有个8分钟的主曲很撼动人心的，因为他找了中国的一个算是少数民族叫做侗族，他们侗族有一个蛮有名的文化遗产就是侗族大歌，就是你可以想象就是那种少数民族的山歌，然后是很多人一起唱的那一种。这游戏主要是科幻题材啦，但里面他们竟然有一个主曲8分钟的主曲里面是直接请到这样子的侗族大歌的传统少数民族的文化元素把它融合在里面，然后结果在这场演唱会里面他也把那一组原唱把它找来，
整组搬来这样。
对，所以上面就有10几个那种侗族人，然后在上面直接唱这种传统原声曲这样。 总体而言就是整个演唱会2小时真的很感人。
我还蛮惊讶的，因为如果现场看应该是很震撼，但是透过荧幕这种直播
非常非常
你也觉得可以感受到这种、就是
欸、我不确定我没有玩家滤镜啊，但总而言之我觉得以制作品质来讲是非常非常高，因为游戏的一些演奏会我以前也看过，相对就是比较
单调一点，
对，因为单调，因为它是服务玩家嘛，
因为它是单向的，
因为它很简单嘛，因为你知道在的人都是玩游戏的，所以你自己只要播音乐给他们听，他们就会满足啊。坦白说是这样，就是你会觉得哇，我在这边听这音乐好开心哦、喔。所以你可能
不會想到那个桥段这样子，
对。可是我觉得，星球铁道这一次的演唱会，它是以面向一般人都会觉得是高水准演出的标准在制作这场演唱会的。那我觉得我看演唱会本身就很开心的，可是这场演唱会，我光演唱会本身啊。我大概看了7-8遍吧。
什么？等一下，一场演唱，等一下。
没有，你知道这个东西，我还发现哇，这东西一路上看下去的时候，非常多细节可以看。这细节不是演唱会本身的细节，比如说我现在 YouTube 看，然后 YouTube 旁边，因为它有直播，它是直播录影嘛，然后你旁边就不是有字幕嘛，所以就是你可以再看，然后搭配着中文版的字幕看。完了之后，因为它的直播是同时也在英文台跟日文台。都有直播，所以我就会再切到不同的台去。我除了
为什么要切到不同台？
因为我想看不同国家的人在看的时候他们的感动啊。哦、你知道这里面有一个不知道共情共感，因为里面很多的桥段是角色曲，每个角色在游戏里面其实都有一句名台词，
对名言，
对，这样讲出来真的蛮羞耻。好，比如说有一个角色叫萨姆，他的名台词叫做“这好丢脸”，他的名台词叫做“我将燃烧大海”。我听起来很中二，对不对？
有一点。
但是他那首歌一出来的时候呢，你如果看字幕，那你如果看字幕的话，就会刷一排耶，就大家就开始疯狂的刷一排，就是大家就觉得哇靠！
我说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其实
就觉得好像
跟旁边的人一起在看演唱会的感觉。
对啊，因为这个演唱会在线上直播的时候，在台湾有30,000人同步在线观看，在日本跟美国都有同步快100,000人在看，所以你就是发现哇，当名台词出来的时候，就整个刷爆。我就哇起鸡皮疙瘩，所以我看完中文版的刷爆都还不够，我要去看日文版的刷爆，看完日文版的刷爆我要去看英文版的刷爆，你知道看完这个这才是怎么讲第一境界而已，因为你只是看官方直播，
不然
搭配留言。第二境界是我开始就去 B 站，因为这在他在上海嘛，所以现场的人基本上都是在上海， B 站就有非常多的人他们会 po 他们现场的，我不知道，这原来我今天还学到，就是中国叫录播啦。
这可以 fan cam 吗？不行吧？
可以，
可以。
其实米哈游这间公司呢，对于一般人去 reuse 他们、二创他们的内容，他们的条款是非常宽松的。
OK，
你就看到超多人，比如说有些人是录整场2小时录起来的，或者是有不同角度的，他们录可能每首曲子把它切好，那发现看现场版又不一样，因为现场版那个收音跟旁边的人那个鼓噪。还有比如说名曲出来的时候大家一起大合唱那种感觉截然不同，
你现在有点像是一个360度的影像，声音跟影像你先补了就是180，大概前面这个120的范围，
因为演唱会
你后面就要把其他的都补起来的感觉，
对，因为演唱会直播的时候他们的收音会把现场的收音会降噪，
对，
可是现场那个他们录播的时候就是会听到哇大合唱什么之类的，就很感人。好，所以第二阶段是这样，还有第三阶段，当你把这些东西都看完之后，第三阶段就是看网络上有一些 YouTuber 或是一些 KOL 或是直播主，他们会播他们在看同步线上直播的时候，他们就叫 reaction video。
嗯，我知道这种。
对，然后就又去找好几个的 reaction video 来看，
就是看他们在看的时候的感觉、
对
的表现、表情的感动，
对，
就再感动一次。
对，所以就看英文的，有英文的直播主的 reaction， 有日文直播主的 reaction， 还有 VTuber 的 reaction。对，所以我整个礼拜就沐浴在这件事情里面，好爽，
感觉到你溢出没有荧幕溢出耳机的开心、欸、
真的吗？哇、
啊、
真的很沉浸、欸
啊、
真的好快乐哦。那时候就有一种不知道
让我留在那里的感觉，
因为我身边同温层里面没有很多人玩这一款游戏，所以说好像那种感动你也很难去跟别人讲。
不会不会，我觉得听众一定会给予你够多的温暖。
很好好，那下载连结放在节目资讯我没有业配，没有接受业配，
免费的，免费
为爱发电，
真的
对吧？那这东西当时我就觉得说哇，原来这就是同温层的感觉。原因是因为同一时间呢，另外一款蛮有名的线上游戏叫做明日方舟，最近也在5周年，最近 B 站上面就有很多影片也是明日方舟5周年的影片，然后我就也会去点一下明日方舟。我就很早以前玩过，后来就没继续玩了，可是你就会发现哇，那边人也活在自己的 bubble， 你知道吗？ 就他们也都非常的期待五周年，然后讨论五周年的预告片啊，各种的细节啊等等之类的，当下都觉得说不知道，就是世界就是个部落社会啊，
嗯，
就是明日方舟的人不会懂星穹铁道的人，
不需要懂啊，
对，
不用一定要，没有没有，应该说不用一定要懂，
就是不需要懂，没错，
不需要懂，对，
你没有玩就不用懂，
对，不用懂，然后你也不用去说别人怎么样，因为他们就是活在这个，他们一起活在这个很舒服的小天地，
对，所以我一说，
天地里，
所以我 echo 就是很多人说要突破舒适圈就不用啊，就是星穹铁道玩家不一定需要去理解明日方舟的玩家，我们拥有各自的快乐就好了吗？
哎呦，好正向哦！
就人活到这个年纪，真的很不想要再跟别人讲你要跨出自己的舒适圈，而且是想太多。其实人活到这个年纪，就是要扩大自己的舒适圈，
扩大自己。
对对对，我们就是大家都活在自己的小城邦、想部落就好了。我们不太需要，我们只要彼此之间不要发生战争就好，你不要去踩别人嘛。你不要玩玩星穹铁道觉得很感动，然后去跟别人说什么明日方舟什么垃圾，这就是很没必要，你知道？你就是你自己开心，你就自己开心就好了。对不对？如果你是 Tesla 车主，你就 Tesla 车主很开心就好。不是真的啊，我就说，因为很多人就是很喜欢去踩踏别人，我就觉得这是很没必要啦，大家在自己的圈子里面开心就好。所以这是我这礼拜偏正面的部分，我觉得很这样子兴奋的心情跟大家分享。
好正面哦！天哪，
天哪，这一段会不会掉听众啊？因为就是不玩的人，或者
说不 emo 的人吗？不会啊。
好，玩了之后呢，哎，就是很沉浸完了之后，就觉得好，该来干正事了。干正事就是我准备来压哨报名金钟奖。我到礼拜六才开始弄吧，那他截止日好像就是礼拜一，
他就是有个步骤要去申请账号什么的，
对对对对，然后我就压哨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
一边因为要申请，所以他里面有一个部分是要提交什么节目企划书，
对，
那我们从来没有这种东西嘛，因为我实在是蛮怀疑评审会把每一个报名节目，因为他评审不一定会听啊，你评审应该不会听这一集啊，
哦，
但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合理的怀疑，
哦，
这也是一个合理的怀疑，因为有这么多人去报名，
也是
他要怎么把所有节目都很好仔细的听完，
对对对，这倒是
对，这合理嘛，
他可能要先听个基本的段落，
欸，或者是
或是有 timestamp 这样子，
我也不知道啊，因为我可能他们真的都有，因为你看金马奖他们真的是每个人都会看啊，可是看电影又跟听 Podcast 不太一样吧，因为 Podcast 他们叫我们一个节目要选九集给他们，欸，
好多，哦，
啊，一集一小时，九集不就九小时，
对，
可是你电影的话一集就是 一部电影就是两小时啊，嗯，所以那时间还是有差嘛，然后我不知道他们实际作业怎么作业的，但总而言之我只是觉得说评审可能不一定，或者他们是用抽样的方式来去理解一个节目，所以我觉得说哇，那企划书这部分这 Podcast 要好好写，
我们好好抽样，
对对对，然后我就是在写的时候就想说，欸，企划书可能写缘由啊，我们两个人是谁啊，做节目的调性跟我们做节目这些策略，会取这些都是掰出来的，就是本来就都没有这些东西，就为了这个企划书比较认真的去掰了一个，就是好像申请政府计划一样，最后面就是要开始overview 一下我们的节目嘛，然后他就要挑九集，所以我想说哇，要挑九集是不是挑一些我不知道怎么挑啦，因为我想说我是挑我自己最喜欢的嘛，可是我觉得说这会不会有偏误，所以我觉得我们回归市场，所以我就进了 First Story 的后台去看每一集的收听数，我挑那个收听数前九名出来，哇，
结果
emo emo 挑了就开始 emo 了，
进入 emo 的环节，
真的真的进入 emo 环节，就是一挑之后发现哇靠，我觉得很赞的收听都很不怎样完全反指标，哦，
完全，
我如果去跑一个 regression 应该就是会是一个
花很多时间跟收听数是一个成反比，
没错没错没错，很显著，用大脑做的节目，用大脑做就是我们找资料啊、整理啊、会诊啊、精心制作，欸，收听数不怎样，用心做，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这样讲一些
干话
干话，哇，收听数都很高，欸，
不要突破舒适圈，
对，就是欸，用心做收听数都蛮高，用脑做收听数都蛮低的，然后就 emo 啦，就觉得说那我干嘛花这个时间做这些节目
蛮对蛮也没有，我觉得没有到很
好，没有，这时候
我觉得也没有到很意外，
你不要再装了我们开录前我跟你讲这一 part， 你妈你超 emo 的，欸，来快点你讲，
没有，因为
你明明就是有很多的感觉，
没有，因为今天这集是本来要我主讲嘛，然后就是连这个休假就是五一劳动节的时候在整理资料，然后看到 Manny 在弄这个，然后我想说哇，因为没有，我这个人的问题就是我蛮有时候会用一些就是蛛丝马迹让自己不好过，
好好，你赶快讲正题啊，你不要前提那么多
就觉得说哇，我就想到说我们就是很散漫的在录嘛，然后也没有很一定要怎么录什么谁负责什么，我们都是还蛮看心情还蛮看现场状况决定的，后来也慢慢找出了一个我们自己觉得自以为蛮适合的模式，然后也找到一些我们觉得都很有趣的话题，然后结果没想到这些题目都 没有今年花认真花时间做的题目都没有成为大家的收听的宠了。
有没有？你有 emo 了吗？
有，
有。
当下有一种啊，那我跟大家是不是没有？我 是没有办法，就是没有让办法让听众感觉到我对这件事的喜欢跟热情。我是没有顺利的透过你看你刚刚在演唱会的那一趴，你是整个就是把人家的100分热情就是变了1万分传达出来。
不会不会，
可是我没有啊。
我有答案，我有答案的。
你有答案？
我昨天因为我昨天 emo 了一下，因为写报名表的时候在 emo 嘛。
对，
写完之后就觉得不行，我又点开了
演唱会，
演唱会我又看了一下演唱会里面有最喜欢的桥段，诶，我就得到答案了。我个人是这样，我不确定怎样啊。比如说因为我今年一开前年初的时候，因为去动手术的关系嘛，所以我休息了，完了之后我就把电子报先休更。可是我觉得休更之后其实并没有让我比较闲，有点像是我把时间全部都转移到来做 podcast。 一旦转移了之后，我觉得就产生一个效应，就是因为当我知道诶，我这礼拜可能有比以前多的时间去准备一个题目的时候，我就开始会想要去做一些我以前因为时间限制而比较不想碰的题目。比如说像 biotech 的东西，以前几乎我就觉得他花比较多时间了解嘛，我以前就会直接把它就是把它排到旁边去，可能就是看一些自己相对来讲入手难度比较低的，包含比如说 SaaS 啊，或是一些企业服务软体服务之类的。做了之后又因为时间相对的，因为没有写电子报嘛，所以时间比较多，做的比较深入一点，集结的资讯就比较多。完了之后这件事情就一路发展到今年，所以说我们今年的 biotech 的相关的题目或是像制造业相关的题目就比较多一点。可这个东西我觉得它就会产生一个 filter 吧，这个领域的东西本来就跟大家在日常生活或者是工作上面比较少遇到的，第一时间我觉得那个关联性没那么高啦。第二个就是因为我们不论任何理由，我的理由是那样，我不确定你的理由是怎样，但因为我们那个理由开始投入很多资讯进去之后，我确实这个觉得这个节目已经进入到它不是一个可以轻松听的内容，就它是一个必须要认真听的内容，就有点像是它之于我，有点像是福利连之于我。
不是，等一下，这个比喻有点危险哦。
真的真的真的真的，因为
你说要沐浴更衣。
对对，因为我现在还没看福利连的原因，就是因为
你还没有，
我还没看，就是因为大家都说它是一个，你知道吗？
所以你要花很专心的，不是能够当作就是配饭一起看的简单东西，可以再复习一两次。
至少我心里就会有这个印象。
天啊，你好会把这个 emo 变成一个，你这一半是怎么了？
你懂吗？没有没有，我觉得一定有，对一些人来说，比如说你问他说，欸，慢报如何？他可能会说赞，可是你有没有听？没有听，你知道吗？我觉得会变这种情况，就有点像福利点怎么样？我告诉你说赞啊，因为我看漫画，我只还没看动画。可是因为我知道动画又把漫画的元素改变得更好，所以我当然会对他期待感就很高，所以我当然就说福利人赞，那你们看还没看，等我准备好的时候我要来看。可是这个准备好可能就我不确定，可能准备一辈子。对，所以我觉得somehow我觉得漫报好像有点跟我不看福利脸的这个心情有点连结在一起，我就觉得说哦，他们其实蛮像的。
真的好瞎扯哦。
真的吗？
真的好瞎扯哦。
真的吗？
太牵强。
没有牵强啊，在我心里面他们是这样连起来的，啊，
要看就看啊，要看就看啊。
没有没有没有
哈。
对对对，不一样。
是哦，
你都没有这种吗？神作然后必须要
还好。我心中就是要看就看，不看我就会慢慢把它推到一边，它就会慢慢，因为我脑容量没有很大。
你都不会有那一种你知道那个很想看可是你还没有准备要看的那种心情？
我有很想看然后我也准备要看，但是如果它不如我预期我就立马把它推到旁边。
可是你还是会踏出第一步去尝试啊。
我会，如果是电影或影集我会先收集一下周边的感觉评论，不一定是爆雷，或有爆雷没爆雷都会，我会收集一下，感觉一下试试，我的试试水温。
你比较勇敢啊。
哈，
我比较逃避性格，真的，我就是那种哇他很赞耶，那我先不要碰好，就这样。这跟有人约我吃饭很像。
怎么又很像？
真的真的，就是如果有一个我很蛮敬仰的大大，
对，
是认真的，我有这种心情，我有这种很奇怪的反应，就我有一个很敬仰的大大，可是可能我不认识他，
嗯，
可是他有时候可能有一天突然丢一个讯息给我，他可能想要约我见面或是干嘛之类的。
去啊。
没有，我不敢读那个讯息。
哈，
嗯，我会把那个讯息就是搁置在那一边。
我觉得我好像录了两年多来第一次重新认识这个人。
真的吗？真的，我就觉得让那件事停在那边，就会停在说哦，我很敬仰他，但是就是没有下一步。
哦，是哦，嗯，可是你很敬仰他，为什么不就看看会发生什么事嘞？
没有，就会觉得很敬仰就好啦。
哦，仅止于此。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因为太敬仰了，
很怕亵渎这一切。
对对对对对，太敬仰了，怕
怕万一有什
么
不如我预期，
对，我怕福利点动画其实没那么好看怎么办，
那就不要预期啊，不要过度预期，就是真的不要期待啊，不是说不要期待吗？
没有，可是因为那件事你本来就已经，你知道吗，它不是一个全新的东西，我对它不期待，它是一个你已经累积一段期待的东西，但是还要 move on to the next phase。
我还是觉得很害怕这一集可能会被大家围剿，把我们自己比喻福利链，真的是我觉得会被出征，
不是，是我心中啦，不是我们节目等于福利链，是我心中，我说那个 underlying 的那个
情感，
情感是类似的，对，并不是说这个东西是福利链，
还是很可怕。
OK， 对，是这样，所以我就觉得，哎，反正后来就去看了演唱会之后就得到这个答案了，答案再往下去就是觉得不知道，你自己本身你这个 emo 过了吗？
还没啊，
还没过，
还没过啊。
哦，所以你还没有得到自己的一个解答。
对，我通常得到解答都要蛮久的，如果我一旦有一点 emo 的话，我觉得比较像是因为我一直都没有主动问过收听数，因为我知道我如果很想要知道收听数然后开始追踪的话，我就会开始比较，这个比较心态一直都很要不得，但是我又一直，我就是一个万一开始比较就会停不下来的，
啊，
所以就不能，
的的，
所以就不能比。
哇，糟糕，
怎样，
要拆火了吗？
这一集
我是不是不小心打开了什么潘朵拉的盒子？
这一集重新认识两个人，这一集说闲聊特辑好了。
我不应该，
不是不是，应该说这是我，就是人对自己的特点有所认知，它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我觉得特质，然后应该是就是每个人都有些自己的点要克服，这是我本来就是该自己克服的点，所以我就是一直都用比较轻松随意的心态做这件事，
逃避嘛，
逃避，
你这跟我不接受大大约吃饭他妈是一样的好不好，你在那边还在 diss 我，你也是，
我也是逃避，
对
啊，
所以数据就是你的大大，你就是在逃避面
对
他，所以你应该，你要道歉，你不应该，不应该
道歉，我道歉，我道歉，我们没有那么不同。但是重新看了这个就觉得说，第一个我很喜欢收听数很前面的这些集，这些都很真诚，而且我记得那几集录完都觉得好像心里被掏空一部分，
对，
可是我也很喜欢我做的其他的我没做过的主题，你姑且称之为踏出舒适圈也好，或是用其他方式试着做这一题，就是不是只是很轻松的闲聊而加一点重量进去也好，我其实都蛮喜欢的，所以我也很想知道说是不是我最近以来的不管是讲话的方式啊，或是选题啊，各种原因，
自我检讨，
对对对对，看是不是影响到听众们听的感觉，他们是不是默默觉得这很无聊，但是没跟我讲，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会自己给自己加一些 tag，
我们就是福利脸。
完了，这一集真的会
没有，你要帮帮自己啊，你不觉得这句很好用吗？
是哦，
对啊，就是那个心情连接起来，你就给自己的答案嘛，我的答案真的是这样，我真的是觉得不是好或不好的问题啊，就是，
我也知道，我就理智上知道这不是好或不好，
你说情感上，
对对 对， 对， 对，
那这会影响你接下来准备题目吗？
不知道，
我很担心欸，
我不知道，啊，
会不会就是比如说下礼拜又换你要 carry 了，然后你本来要研究一题，你就开始自我质疑说，
我目前
这一题获人听吗？
我目前就是
不要这样好不好，
我已经花了两年多的时间说我现在对于这个 会有人这样吗，我通常的方式你应该有感觉到，就是我很不确定的话，我就会先跟你讲一些，然后，
哦，
对吧，
告诉我这题目有没有，
就是有个轮廓，
可是我每个都说好啊，
对，我知道，这就是我每次也每个都说好的原因。因为我想说反正总有一个人可以 carry 的起来，就是不管是透过剪辑或是讨论的方式可以 carry 来，所以我会先给你一个 hint， 你只要不要说完全打枪就没问题。这一题我有另外一个，你看我都用很迂回的解法，因为我接下来我如果假设一周 一 carry 的话，我接下来两个题目有想好了，所以还可以再撑一段时间，那只要这段时间过了，可能这个 emo 题目就会被我放到旁边，
哦，
oh, okay. 我要拿新的东西来填补这个。
OK OK， 好，反正你就是还能够面对，
我也是另一种逃避啦，
反正就是还能够找题目就对
了，对对对，已经先找好垫档的话就没关系。
OK， 好，那就没问题。你知道身为
好危险的一集哦，
资方心态上升，就觉得说好啦，你工作有情绪嘛，那你还不能上班。只要你还能来上班
就 OK 齁，
就 OK 就 OK， 对对对，心理问题我慢慢以后再往往问，但反正总而言之你先来上班就对。OK， 好，
这集也太好笑了吧。
嗯很棒很棒，
这集的 timestamp 是什么拆火吗？
这才是大家
仪式拆火，
对，这才是大家要的慢报，我不知道啦。maybe。好啦，不知不觉我们今天也闲聊时间蛮电档的，就电档完了，接下来进入到 Angela Carry 的正题。
不是今天只有闲聊吗？
没有没有没有，
今天没有办法只有闲聊，
不行不行不行，
今天又到了选题困难的部分。
不会啦，这题真的蛮有意思的啦， 我记得我一年多前曾经有小感兴趣，我好像有跟你聊过，就是一年多前我为了准备一个大型的演讲，我有在研究 climate tech。
有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有说哦 climate tech 的时候大概也是这个时间点吧，反正每一年大概这个时间点，一定都会新闻一直看到加州又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大火，燃烧的面积又是历史最大或者什么之类的，反正每一年都有。
这几年有比较多，
对，然后或者是这几年开始多出，除了大火之后还会淹水吧。刚好那一年我在准备一个比较大的题目的时候研究 climate tech， 就发现有一些公司在做这些事情，可是我就觉得这题目离我有点远，我后来就比较没去看这些东西，所以我说今天你要讲这题目我好像跟你稍微提过，但是我没有去往下深挖。
没关系，我也没有很深挖，我今天就是把大部分的新闻跟一些数字就聚集起来，然后收集起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研究这一题？其实
我们还没讲这一题是什么。
这一集就是要讲森林大火相关的，不管是侦测在树林里面放置一些装置来去侦测可能会不会发生森林大火，以及后面的应变的系统，包括跟消防局不管是地方的或联邦单位等级的协作，反正就有些新的科技在里面啦。那我想要聊一下这一题，主要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一题出现在我的电档清单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我想说刚好就是可以把它整理整理跟大家分享，然后时间也差不多到了。如果你现在开始去 Google wildfire 这个英文字当做关键字去看新闻的话，已经开始越来越多进入到这个容易起火的季节，尤其是在世界各地一些野火好发的地方，比如说美国的西部这样子。再来就是去年底，你应该我们去年底或今年初有聊过，我们有几个像这样的主题，然后一直都没有碰触
climate
tech， 就是气候这个相关，其实这几年也非常热门。那我觉得它不只是我自己个人的感觉，它不只是从什么 ESG 什么碳捕捉啊，或者是跟碳相关有关的这一块，我们虽然还没有提过，还没有找到适合的机会提，但是就像 Manny 刚刚讲的，其实森林大火这件事是一个近二十年来体感上确实有发生的频率跟规模越来越大的一种自然灾害。那如果控制得当，其实它是可以好好的比较缓和，或至少让森林的 ecosystem 是可以比较稳定稳健的变好的。但是因为这几年有各种原因导致气候变迁，我觉得主要是一个比较大的因素，气温持续的升高，那这是一个不好的循环。气温升高还有极端气候的增加，导致森林大火的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频繁，然后这些火灾又会导致更多的 CO2 被释放出来，更多的温室气体被释放出来，然后这就是一个很不好的循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适当的时候来聊这件事。好的，那我先简单定义一下什么是森林大火。基本上森林是时不时就会起火的一个地方，如果你今天这个地方有三个主要的元素聚集在一起达到一个临界点就会起火。第一个是燃料，燃料就是指那些杂草，通常是偏干燥或者是油脂多的杂草或树木，所以燃料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在森林大火里面，如果你要预防森林大火，其中一个很有效的方法就是做植被的管理。植被管理有很多，你可以种新的草啊，把旧的草盖过去，新的树把旧的树就是跟它可以稍微平衡这个植被，或者是你也可以把这个地就先烧掉，然后让火不会再烧到这个地方，所以燃料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然后再来是氧气，氧气是到处都有了嘛，所以基本上氧气是三大元素里面已经至少有一个了。那另外一个是热能，热能就是指可能像是太热，天气气温太高，或者是有时候有极端的像雷击的情况。那只要这三个元素聚在一起到达一定的程度呢，森林里的火灾就可能发生。如果森林的火灾发生大到变成无法控制，而且也没有办法把它控管在某一个范围内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称之为森林大火。那其实美国从知道森林大火这件事到20世纪中期，对这种火灾的一律的政策就是扑灭，就是说它没有什么其他的，不管是预防或者是有什么其他的方法，反正来了我就是用水或者是用其他化学或物理的方式想办法把它浇熄。可是其实就是森林大火之所以火会烧起来，就是因为它中间有太多可以被燃烧的东西，就是它的燃料其实是很多的，很充足的。科学家也有发现，就是其实如果有好好的适当的在森林大火发生之前，如果你有先适当的让地面上的一些植被，不管是草啊或一些树木，可以适当的被小火消除的话，那其实对于整个森林大火的发生的几率，可以控制它们不要发生的这么频繁，是有帮助的。 所以70年代之后，其实当然一方面60年代大家也发现了全球暖化，如果我们可以有些小规模的控管，其实对于大规模的森林大火发生的几率可以降低这件事情，大家就开始去了解说到底森林起火是怎么一回事，以及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可以来去控管这些森林大火。那我先讲一下一些蛮我觉得蛮惊悚的数字吧。根据国会的研究的一个数据报告，就是说每年美国要烧掉740万英亩的地，这大概是多少呢？大概是我查了一下数据，应该是将近3万平方公里，也就是快 80% 的台湾。其实也不意外啦，就是你知道美国其实很大，但是
还是蛮多的。
对，我知道，从2000年到2016年呢，这16年有超过3万人因为森林大火而过世。如果你现在看一般市面上的新闻，大家比较开始比较有意识到这件事很严重，是2020年在整个西部，从加州到北边一点，算是西部的大火。这个西部的大火在2020年发生，大概烧了一两个月，光那段时间烧出来的火就可以让整个加州回到2000年的状态，就是你将近20年的环保政策、减碳政策其实都是没有用的，因为它就是烧掉了17000-19000平方公里的地，就是又是大半个台湾这样。所以我觉得这件事其实蛮怎么讲，蛮惊人的。那美国政府做了什么事呢？美国政府每年大概会花$20亿来扑灭大火，就是还不包括其他的保护或者是侦测的措施。但尽管这样，从80年代以来每年被森林大火烧毁的面积还是增加了10倍。这个世纪的前十大森林火灾有5场是发生在近10年。加州的部分，如果是前十大的森林火灾里面有8场是发生在2017之后，可以显见，我觉得这还蛮明显的，不用太多数字的佐证，这件事其实跟气候的暖化还有剧烈气候的发生是很有关系的。就是就讲到说这个要怎么，当然就是起火就要扑灭它嘛，只是说扑灭都已经是火烧起来的时候，所以大家自然会去做一些研究，想要了解说如果在起火前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来去降低火灾发生的几率。所以就是科学家就有做出了一些研究，跟提供了一个 solution 叫做策略性的烧除，就是 prescribed burn。 我觉得这块地已经快要烧起来，或者这块地的植被已经不适合再让草这样无限制的长，因为长到最后配合天时地利人和自己就要烧起来的话呢，我就可以预先把这块地烧掉。那通常烧的状态就是先把底下的一些草烧掉，可能烧掉的是一些杂草或是油脂性比较多的树木，那他们可能烧也不能烧了太大的范围，必须要小范围的烧，然后烧完之后它的那一块就会变黑黑秃秃的，可是它中间其实没有所有的树木都死亡，上面的大树还在，下面的新的植被就会长出来。那这对森林来说，我觉得是一个，至少科学家这边的研究指出，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生态的循环。反之，如果你让这个火变大了，就是没有控制在一个范围内，它可能是把底下的植被跟上面的木头都烧掉。那木头烧掉其实有时候并不会马上死亡，它就变枯木嘛。可是你知道枯木烧完剩下的话，那块地是木头是没有那么快像草一样可以长出来的，然后他们也没有办法，它就是死在那边，反而那块地会被其他更多本来就很容易长在这里的草给有点像入侵的感觉。所以这些草入侵之后，这些草本来就是比较容易适合被烧掉的草，他们入侵之后，这块地就反而变成了是一个更容易起火的地点。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怎么讲维持生态平衡的方式吧，就是科学家有发现说，其实森林的树木植被的平衡是可能会走向两个方向，而现在很明显的像加州走向是第二种方向，就是不太好的部分。另外一部分就是预防，如果有一些预防性的烧毁的措施，对于控制整个森林大火的成本也有显著的下降。有研究指出，就是美国那个林务局指出，如果你预防性的烧毁的话，1英亩大概是花$1000，可是如果你要处理剩就是大火烧毁后的面积，不管是人员啊、交通，甚至你烧完之后什么其他这些政府单位要进去介入把这些树木什么砍掉，大概是7倍的价格，就是$7000。美国政府刚刚说每年花20几亿在这个预防上面，过去3年已经成长了大概3倍，从大概不到10亿，过去10年已经成长到25亿，可是这样还是远远的不足。因为像加州的火灾呢， 从2017到2021年这五年就造成了1000多亿的经济的损失。其实你只要可以花一定的预算去保护你的植被森林跟保护你让你的气候跟环境跟碳排放都可以减少，你就可以减少相对来说造成的经济损失，是可以你知道可以弥补到一部分的经济损失。我觉得这件事是蛮，我看到这些数字的时候蛮惊讶的，包括随便一烧就是大半个台湾，然后每年都是好几百亿的经济损失。那更不用说其实2020年的加州大火有一个很，我不知道算很衰吗，或是反正目前看起来他们说他们很衰，然后政府觉得他们要负责的受灾户就是 PG&E 太平洋瓦斯与电力公司。那这间公司其实最近刚好也有上新闻，就是因为他们是在这整个2020年这一次大规模的加州火灾的过程中间呢，他们算是其中一个，也不能说肇事者，但就有人说因为他们没有在火烧的过程中可能会经过那些高压电塔，他们没有及时的切断电源，导致火继续的蔓延，所以他们在这中间有点算是连带的一起被居民还有政府告说你他们必须要去赔偿当地居民的一些损失。欸，他们很猛，他们一个人要了我记得应该是5000万没有错，对，那他们现在每个人都先判了一点点，只是说这件事也引起了这种大型的基础能源设备公司其实都有意识到说，因为他不可能不在这些危险地区有电塔，这些 utility 的公司都很需要去定期的了解附近的环境状况，并且配合这些状况有适当的保险。所以这整件事其实我觉得它不是一个，它可能永远不会是一个什么特定的产业像 SaaS 一样，可是它其实对于人的生活是很重要，至少在那个区块有很多相关的公司会因应而生，然后也有很多科技试着要来去你说预防也好，甚至协助扑灭，甚至可以进行像是预防性的消除。所以今天就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在预防的时候还有可能在侦测起火来源的时候有哪一些公司，他们可能都小小的，可是他们其实也都运作的还 OK， 然后后面有一些后面可能时间来得及跟大家介绍两只小的基金，他们其实都蛮致力于投这种 climate tech。
酷
啊，目前这样酷，
很酷啊，
真的哦。
就是说这是一个有很明确的 cost， 它这个市场需求跟痛点以及解决后带来的效益是不需要证明的，因为证明有这个需求吗，
确实啦，
证明有这个市场吗，
确实，
然后证明这个趋势是不变的，
但它就可能不会是一个什么独角兽，我老实说
不用啊，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
我现在没有很在意独角兽、哦，对投资人来讲，
对对对，我觉得它可能不会是一个哦，你必须要去了解这个行业，一定要就是它会有一天出场，不是投资人，但是这件事其实换个角度想，如果哪一天就是台湾有这么多山，如果哪一天你需要更好的巡检设备，你是不是也可以优先考虑到，哦，其实其他人也有这些。
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它是不是独角兽之间可能取决两个问题吧，第一个只是说反正要成为独角兽就是 scalability 嘛，那它能够 scale 我觉得就两个面向，第一个面向是同样一件事情它的市场有没有除了美国问题以外其他地区也发生中，所以他们可以去 scale 那个 market 直接导入他们的 solution， 这是第一种嘛。那第二种 scalability 是解决这个问题所需要的核心知识跟技术是不是能够也拿来解决其他的气候相关的问题，我不确定，因为我没有不够了解这个市场，我不够了解他们的技术的细节，我没办法断定说他们是不是就是一定不能 scale。
预防这件事其实在控管森林大火中是非常重要的，有研究指出如果说你可以在火烧起来前，就是还只是星星火苗，还没有变成大到人眼可见或是从太空可见的等级，基本上就可以提前15分钟，就是说假设你30分钟后会烧起来，但你在第15分钟的时候就介入并且予以就是消除扑灭，那其实这会大大的减少整个对经济上的损失还有对人员的耗费。你知道这些森林大火所在的地方并不是旁边就有一个消防局的地方，那你可能还要人力出动还要直升机，因为这些地方你可能没有办法用车子来去洒水，这些全部的支出其实都是经济上的某种，就是你如果可以让这件事变得更快的有所反应的话，那可以节省更多的成本。我就介绍一间就是美国的公司，它叫做 Drone Amplified， 很简单，听起来就是无人机公司。嗯，他本来在做的事情就是他把退下来的比较旧型的直升机修改成可以远距遥控，我实在没有查到多远的距离，但就是你可以远距在一定的距离以外的地方由人为去遥控，所以人不用在直升机里面。这直升机会做，其实做两件事情，他以前其实就是人操控这个直升机，然后去洒水，然后让从空中去消灭，像试图去扑灭森林火灾。但他们后来发现森林火灾就是用这个方式，其实这方式已经行之有年了，也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但 Drone Amplify 把他自己的 solution 呢改装一下，他现在的做法是改用投掷大概像高尔夫球大小的燃料球，还要做的是 prescribed burn， 就是预防性的起火，就是说这一区如果我们在植物学家还有所有的科学家还有专业人士们都觉得这一区特别容易有可能今年接下来会着火的话，我就先跟 Drone Amplify 合作，它不只是做后面的扑灭火势的部分，它也会先把这块比较容易烧掉的地方烧掉。那这些无人机其实它不一定是比较常看到像大疆那种四轴四个风扇横的这样飞的无人机，它可能就是长得像直升机。同时其实无人机上面还是可以装载像相机，现在可能有一般的相机，也有就是热源侦测热源的 thermal 相机。那装载这样的 solution 呢，其实 Dronify 就可以更好的去做监控的部分。所以其实这几个其实都会有点怎么讲混在一起，或是大家都可以做。如果说你可以做好监控的部分的话，那你其实也可以提供比如说预防性的起火这样的 solution。
对啊，因为用到的核心元件一样嘛，
对，
首先就是你要能侦测扑灭跟预防听起来同样一件事情，啊，
对，
就是丢不同的东西而已，
丢不同的东西，
对对对。所以我需要的是一个动力组件，然后它有镜头可以辨识物品，这样就好了。那它这动力组件之后要做什么行为其实都是可以的，
没错。那另外一间公司就是它不是特别只强调无人机的部分，它叫做 RAIN，他其实最近才融了一笔大概1000万美金，算 A 轮吧，从一个专门有在投 climate tech， 而且他们VC 专门有在投 climate tech 里面，他们很着重在 wildfire 的预防还有扑灭还有侦测。其实 RAIN 做的事情跟 Drone Amplify 差不多，只是说他更加强调第一个就是他的飞机就是无人远距而且是自动的灭火，他可能在就是很远的地方就可以做一定程度的远距的操控。然后他也跟消防单位去做合作，说他会去 deploy 一些专门只有 sensor 的无人机，就是没有扑灭效果只有侦测的无人机，去那些高风险的起火点定时去看说这些地方是不是容易起火，如果容易起火我就要往回回报。所以回报这部分也是他们做的比较好的部分，它不是只是单向的说有起火的时候我出去，而是我会定期的跟我的不管是总部或者是我的消防单位去做911的这样的应急。 RAIN 的整个产品是一个软体加硬体的部分，硬体就是它搭配了很强的视觉的系统，包括它说有红外线还有很强的相机，然后它也有 GPS 因为要定位，然后还有其他的各种自动导航需要相关的 sensor。 软体的部分就是他们拍回来的相片其实是不只是只有照片说哎起火或是不起火，他们的照片合起来的这个整个它叫做 intelligence， 这个软体是可以量化他们对于 wildfire 了解，他可能在拍照的过程中就了解植被的状况，这个植被是不是属于容易起火的植被。我觉得这件事蛮厉害的，虽然说网站上都是用什么 algorithm 或是 intelligence 带过，但是我可以想象就是说他们基本上就是想做全方位，就是从可能开始起火到假设真的起火中间所有的这些影像的分析，然后提供给后台一个现在可能容易起火的风险值。去年十月呢， RAIN 就跟军火商 Lockheed Martin 旗下的一个子公司去做合作。好，那 RAIN 跟 Lockheed Martin 底下这个子公司合作，就是 Lockheed Martin 是一个很知名的军火商嘛，他们也有很强的飞行设备，可他们对于软体的部分就是怎么样去好好的侦测现在是否可能起火，已经起火或起火的状态，还有现在这个植被现在正在生态的哪一个周期，它需要更好的软体来合作才能够去做评估跟提供现在应该要投火还是投水， solution 变得比较完整一点。我觉得这也可以 echo 到你刚刚讲一件事，就是这类公司其实我自己查都不会融，好像没有都融到很多钱，可是如果他们找到一个 use case， 然后后面有一些支持他们的 VC 吧，可以给他们一些 资金让他们做到有一些成果之后，自然就蛮容易吸引到合作的 partnership， 然后继续把他们的产品往前推进。那再跟大家介绍另外一个，我觉得也算是这间公司就完全在做预防，他不做，我没有看到他特别做什么侦测，但是他做的方法蛮有趣。这间公司叫做 BurnBot 烧毁机器人，它长得像那个，你知道美国如果是那个滑冰场，不是上面都有一台车，然后要把冰、那个冰整平嘛，那个叫洗冰车，它长得就是那个大大的车。如果看它的 demo， 就是前面一个大大的。会有一个拖车拖着后面就是那个洗冰车的概念。那他做的事情就他里面有很多小小的火把，他们会先配合 image， 就是先配合高空的影像，看是无人机或是卫星的影像，去确定说这一区就是必须要消除的地方，他就把这区圈起来，然后又用无人机不是无人机，又用机器人，就是机器算机器车吧，机器起火车，那个车子里面是有燃料，可能往前开可能一公尺好了，往前开这一公尺，然后它范围这一区它现在被这个起火车覆盖的范围就会被烧毁，然后烧毁的同时，因为它是小范围的嘛，所以它的那些烟啊还有那些烧完的杂草屑屑都可以被回收，所以它就是一个预防性起火，就是哦这个地方你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做这件事情，可能要有森林相关的专业来回答，只是说这一区你在起火的时候其实是很难控制的，你必须要确保外面是有一圈类似防火墙，或者说把这块旁边那块草挖掉才能避免火势蔓延过去。但他的做法 BurnBot 的做法就是他把它控制在这一块小面积，可能是一个一平方公尺的范围，烧完之后他就往前再开一公尺，然后再把这块烧掉，在软体上面画出你要烧的轨迹，他就会依你的轨迹去烧这块地。
欸，这超难的耶，
这跟我们
森林的扫地机器人
不是
扫地机器人很容易撞到东西，不知道怎么往前走啊。它在森林里面还能够躲过这些树啊、石头啊，然后
所以你才要影像跟就是软体的结合。
可是地耶，
对啊，
你影像你怎么知道那个地形，然后树，然后它会不会卡住或什么？有
它示范的那个，我有去看，
太屌了吧！
它示范那个地确实是没有很多高的树，就是说像上面那个很高的树，其实它是没有，它是在比较像平地的地方烧，但它的确就是经过，然后烧就一块黑黑的。他说这样的烧法第一个比较省燃料，也是啦，如果你就是只是圈了一块你这边就随便烧，你还是很难控制嘛，但他就是一块一块，他就是一个小小一块一次只清一点点的扫地机器人，只是他的做法不是扫地，他是烧毁这片草地。这间公司也很有趣，因为他是2024年今年初才融了2000万的 Series A， 其实也不少钱，然后他的投资人里面也不乏就是对比较硬体的科技还有对野火相关的有兴趣的 VC， 有投他的包括 Toyota Ventures， Toyota Ventures 也有投过我们之前很久之前聊的农业科技的 Autonomy， 然后也有一间就是专门投硬体科技的比较小的 VC 叫 Pathbreaker。不过我想先聊一下，就是其实 Climate Tech 这样的公司它也已经跟政府单位去做合作，它跟加州的我觉得应该理解叫做林务局吧，反正这些 Bureau 都蛮长的，它也帮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去做 Control Burn， 因为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他们已经发现说如果我没有办法更好的去掌控我的设备周围植被或森林的状况，万一它随时起火，起火之后我又要面临法律的责任或甚至其他各种保险的理赔，这是一件很大的问题。 BurnBot 这样的公司它就不只是可以跟政府单位去做合作，它不只是可以跟当地的消防局消防单位或是哪些政府的补助，它甚至可以跟这种 utility 公司去做长期的合作，我觉得这是一个蛮有趣的现象。第三个比较想聊的，我觉得它比较像是以监控跟侦测为主，虽然监控跟侦测也是预防，但它就不是，它比较像被动性的，就是预防性起火比较像是我主动的去了解甚至去做一些对应的措施，但监控这部分它就比较被动。我想先聊一下，简单来说其实如果你要侦测这种 wildfire 比较主要的其实就是相机，相机的部分又分成各种不同规格的相机，我现在看到的比较主流有在使用的相机等级其实都比我想象中的高蛮多的，可能是360度全景的相机，360度全景相机其实一个也不便宜，所以它可能要有比较好的保护措施，甚至它要装在适合的地方，然后它的影像要可以回传，所以要跟电信商合作，可能它透过 5G 或 maybe 以后可能有 6G 的时候要透过比较好的通讯协定来去传输这样的资料。 那有一些公司也会整合卫星的影像，就是从高空去看，但那个时候就是它已经烧得比较大的时候，如果可以在它还没起火，还没真的烧起来的时候就做监控跟侦测，我觉得这个扑灭的机会也比较大。第三种就是透过气体，有研究指出其实在这种森林大火快要烧起来之前，其实是会有一些，就是你可以用化学的方式去侦测某些特定气体的浓度，然后来去回传的。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不管你是相机或者是 IoT 的 device， 其实他们都蛮仰赖跟当地的，应该说跟比较大的主要的电信商去做合作，主要还是讯息传输的问题。所以我接下来介绍这间公司叫做 Panel AI，它也是一个强调自己做 wildfire surveillance 的公司。那它在今年拿了也是一样$2,000,000的 Series A Plus， 投资人里面就包括了 T-Mobile， 因为 T-Mobile 跟他们可能在通讯上面有比较深度的合作。 Panel AI 做的是什么？他说他基本上这间公司强调他自己做的就是一个基于 AI 来侦测森林大火的解决方案。那他现在监控的有加州、科拉多州、 Oregon、 Washington、 Idaho 跟 Montana， 有六个州，大概25,000平方公里面积的森林，就是四分之三个台湾吧。他也在慢慢的把他的业务拓展到澳洲，也是一个容易起火的地方。那他主要提供的就是一个大大的，就是他比我们现在看到可能平常市面看到的监控相机再稍微大一点，是一个圆球状，然后里面就是一个360度的全景的相机。那360度全景相机其实影像到后面还是要稍微做整合，所以他可能在看在 H 端还是在就是后端来去运算，这个他没有讲。不过我看到就是他们这个侦测是一旦发现有火灾可能的迹象，他就会即刻传通知给消防队，并且可以做 zooming。 他没有提到是人为 zooming 还是他 auto focus 就会自己 zooming， 但其实这个相机就是蛮强大的。我看了他的 demo， 感觉起来他的相机可以拍到晚上的时候也可以拍到很好的很清楚的照片，就是如果有一些烟啊或什么，他是可以清楚的拍下高解析度的照片。那他为什么要做这件事？他说其实也是因为如果你在森林起火的初期，假设是一个起火的话，那你可以帮助就是消防人员去做定位，确定说这个地方在哪里，可以赶快到达这个地方，节省很多后续的成本。那如果不是只是因为影像或其他的各种原因导致我拍了一张影像看起来像森林起火但不是，我也可以透过这个回传的部分有其他的数据跟整合性的资料来佐证。毕竟我一旦发了通知之后，我就会自动进入高度 highly zoom in 的状态，那我在这过程中就可以更清楚的去排除到底是不是一个假警报。所以它其实这整件事情就是 Panel AI， 就是把我前面讲的包括卫星的影像、360度的影像，然后无线通讯往回传、云端的整合以及做 AI 的分析。Panel AI 这样的 solution 也已经得到不只是政府单位的采用，它也有跟一些民间企业做合作，那有一些企业也是能源或电力相关的公司。当然就是这样的一个 solution 可能造价不菲，要上千甚至上万美金，那也需要很多的沟通跟很多的协力厂商的合作。它不只是做出了一个监控系统就好了，它还要很好的通讯设备、很稳定的通讯设备，甚至要跟通讯商去做更紧密的整合。但我觉得这一切都可以显现出来，其实随着这10、20、30年体感上，我们感觉到森林大火发生的频率有增加，不管是民间单位或政府，他们都有比较积极的想要做一些作为，至少可以减缓甚至可以让这件事不要再这么频繁的发生。那我们刚刚前面讲到这几间公司其实都有某几个 VC 的影子，所以我想说很快速的简单的带过一下。第一间是 DBL Partners， DBL Partners 就是投了刚刚讲的 Rain， 就是那个无人机的公司，无人远距飞机，然后来去做环境的侦测甚至预防性烧毁或是扑灭的这间公司。DBL Partner 其实他们一直都长期的致力于 climate tech 相关，尤其是野火的发生的预防侦测相关的 solution， 他们基本上都会看。他们甚至还为了这个做了一个大概有30页的 wildfire 报告，细数美国这30年来发生的频率、历史状况，然后我刚刚引用的一些数据，包括如果你预防性烧毁可以节省多少钱，然后整个森林大火的预防性烧毁的过程是怎么样，可以怎么样让植被过得更好，然后生态环境保护的更好，这件事他们都有很详细的介绍。那 DBL Partners 已经投了20-30间这样的 fire 所，他们都扣 fire tech 公司。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比较有趣的公司是 Conviction， 它也是刚刚有投我们说的扫地机器人，但是 for 森林大火版的扫地机器人 BurnBot 的其中一间 VC。 那它的 founder 呢很有趣，它的 founder 在2017年的时候呢，它的创办的公司卖给了 JP Morgan， 然后就 cash out 退场。cash out 之后他本人就搬到加州去生活，就发现他在加州靠北边一点，这边其实是一个野火好发区，然后就经常收到 alert 说哦，最近野火就是可能发生几率很高，或者有火要烧过来，要赶快就是撤离你的家。他觉得这件事很烦，因为这件事很烦，所以他就去募了一个基金。这件事我觉得是蛮有趣的，他募了一个3500万的不是太大的基金，但就是聚集了一些我觉得可能加州这边的有志一同的分子吧。那他们也是积极的寻找各种就是跟 Firetech 相关的公司，他们目前是投了10来个 portfolio。 当然这不是一个就是我觉得超级大的 super mega fund 会有兴趣的事情，不过刚好就是投这些相关的公司，他们可能都着眼于他们未来这些 portfolio 可以有展开的其他类型的合作，不管是跟军方也好，比较偏军工也好，或是跟 local 端的一些企业也好，做聚集的一些合作。最后我想简单提一下好了，因为我其实对美国政府并不是非常的了解，基本上可以说是一无所知，但我在搜寻的过程中找到了一个政府跟学校合作的一个 program， 它叫做 Alert California， 有点长，我觉得就是一个预防或是拿来侦测森林是否可能会起火的一个 project。 这个 project 之所以很有趣，是因为如果你点进去 Alert California 的网站呢，它就是一系列的照相机，你现在就可以及时的看到那些影像，就是这些照相机的分布的位置。所以像 Panel AI 这样的公司， 它就可以加入就是 Alert California 这样的 program。 假设我是住在 California 的人，我就可以登入进去看到底是360度的镜头还是单向的镜头，然后那个镜头就可以照到那个景。 Alert California 这个系统，他们其实也加州政府也花了一些时间去跟各个组织去做合作，现在大概有1000支高解析度的，一的是360度或不是可能是 partial view 的照相机。这些照相机其实都有自动对焦，所谓的 PTZ， 或者是你可以在远端操控，或他们发现有什么异状的时候就可以及时 zoom in 这样的功能。我觉得这件事蛮有趣，因为我记得我们可能半年前吧，有一段时间有聊过一些跟 surveillance 有相关的公司，然后那时候就有提到说，其实随着镜头的解析度品质越来越上升，其实越来越多东西可以不用人为来去看，而是可以透过照相机的影像，由机器来帮我们看，然后我们在后端去做处理跟分析。也许就是工厂啊这种我平常可能看得到用得到的东西也会用到这样的高解析度的 solution， 但没有想到监控除了用在这些工厂内或是城市中心之外，用在这种鸟无人烟的地方，甚至野火可能发生的是森林与城市的交界处，这些地方其实他们还是可以提供很好的，你说第三只眼也好，帮我们去看这些状况，帮我们去评估跟监控这个状况。我觉得这件事是，我不知道，也就是拉扎讲很多吧。
我觉得蛮有意思啊，原因是我不知道其他世界怎么样，但如果相同问题发生在台湾，第一时间的想法只会有政府是否该做些什么。
没有，
真的啊，真的啊。毕竟台湾，我觉得还是大家还是大政府思维啦。就是我们的理性诉求是小政府，但我们的心理情感上面的诉求，我觉得还是偏大政府思维。可是我每次看这些题目发生在美国这个市场的时候，其实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地方是，我觉得他们都会就会变成一个商业行为，这是一个需要被解决的问题，没错。可是总有人可以想办法说，这是可以变成是一门生意。
哦，
然后这门生意还没赚钱之前的话，就会有另外一个 VC 会 expect 他以后可能会变成一门生意，所以先给你钱。
对对对，
因为这样子的东西先促成了以后，政府单位就有人可以找
一些
合作
单位合作。
就这个 underlying 的 logic 是不太一样的，然后这个市场跟资本运作的方式也是不太一样的。对，然后这件事情是我每次看这些，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在台湾反射性会觉得这是不是政府该做些什么的议题，在美国你会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到资本的介入、资本的投入跟资本创造出来的这样子的一个项目吧。我觉得这个心得我好像第二次，
上一次是讲 Hadron 的时候吗？
对，
讲制造工厂的时候，其实真的好像越来越随着一些选题吧。我
对啊，
我不知道
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变化。比如像我觉得在美国最明显的这件事情的变化，其实就是太空产业嘛。太空产业从以前基本上就是政府主导的，可是它现在已经变成是逐渐的，因为 NASA 经费也不会增加，可是它逐渐变成有 Space Industries 这件事情，我觉得蛮有意思。而且这 Space Industries 又不像以前只锁定在这几个 军工 Prime 身上，
他就被解放出来，
他被解放出来，
或他被后起之秀来挑战了，
对，他们达到，对，他们找到更好的方法，更有经济的效益的做法嘛。从这些角度去看 utility 的问题特别有意思，因为在台湾我们都会觉得 utility 的问题是政府要解决的， even 我们现在以前的国营事业都民营化了，可是我们还是知道它基本上就是在整个我们大政府的这个思维框架里面在运作的嘛。可在美国解决 utility 的方式，我觉得在那是两面刃啊，就是在美国你可能解决 utility 的方式大家会觉得很慢很没效率，你可能没有人出来直接一锤定音就觉得这件事应该怎么干，
对
对，那可是反过来讲，就是因为这样他们会有很多的新公司新的 solution 新的 tech 然后新的资金流入去创造出这样子新的一个解决方案，我觉得这是蛮不同的世界。那我觉得 utility 的问题在全世界我觉得会越严重啊，所以这种题目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
真的哦，嗯，我本来一直觉得会很无聊，但我就想说反正我们之前都用乱拳之流把一大堆东西塞在一起，
不会不会不会，今天这集有闲聊 OK 的，流量一定会起来，流量一定会起来
没有没有，我希望大家可以也今年可以多关注吧，或者接下来时间如果对环境议题有兴趣，也欢迎是对森林有了解的朋友，
我不知道，不然你下之后做一集食安好了啦，不知道大家都会 expect 是政府要去稽核要检查要什么之类，可是政府就没养那么多人好吗？嗯，政府就不可能养这么多人，就全世界都一样。嗯，如果你要政府做到每一间店都很定期的去做稽核检查，你应该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你的税金会增加。对，因为你卫生局你就要养更多人去做稽核检查，
对，
可是我只是好奇说像因为我不熟这个领域我不熟这个市场，可是像在其他的市场比如说在美国这样子比较资本发达的社会，他们怎么去面对食安这件事，因为我相信美国的公务人员的这个服务比啊，就是每一公务人员所面对的美国国民的比例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对啊，这个情况下，而且他们地大物博嘛，然后而且每个州用每个州自己的自治的情形，反正就是非常复杂。这情况下，包含像食安，食安这议题共民生的嘛，我们怎么在外面吃的安心这件事情，怎么去确保的？我觉得是蛮有意思的。比如说环境清洁，它这个东西是有法令规定，他们一定要做什么样的清洁，然后必须缴交怎样子的证书说明吗？还是说，还是其实因为他们的法律会让你出现食安的时候，你可能一赔就赔要串起来，所以大家都不太敢出现这样子的问题？还是他们其实是有很比如说很完善很方便使用的清洁产业链，对不对？这其实蛮有意思的嘛，清洁产业链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有意思啊，这件事情就是一定会发生，市场就在那嘛。
哎，还蛮有趣的，就是慢慢找到这个节目新的调性没有拿来检讨自己跟想想说哎，能不能够在生活中找到一些新的机会啦，这样子、啊、
好好，以上就是本期节目了，如果你喜欢收听的话欢迎欢迎多收听
啊不是会有
对对对对
会有
欢迎给任何 feedback 啦、哦、对，虽然我们抓 feedback 会 emo 一下，但其实非常欢迎，
没有没有没有，只有某些只有某些会 emo，
对，只有我，对，
大家不要就是我们也会努力产生
对
产出闲聊的、嗯、
对对对对，那就是有任何意见都欢迎直接私讯我啦，或者是留五星好评好留言都是可以的，好，以上就先不用，拜
拜。